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看《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反冬您休假期间，由我来代理主持。今晚上的《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儿讨论的就是中国加大了力度促统，台湾如何接招？另外，岛革失败，朝野仍无宁日吗？中国会向哪方押宝？好，今天呢，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完全你好，以及台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美国之音的赵婉成小姐共同的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如婉成刚刚所介绍的，今晚的海峡论坛两个话题呢，我们延续上个星期我们的讨论，要继续的探讨两岸目前这个未来呢，这个要如何的继续的进行交流。此外，在台湾的这个岛革案呢失败之后，那么台湾的政局将如何的发展，这两个问题相信也是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的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屈兆祥屈教授到节目当中。屈教授您好。
喂好，海峡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屈兆祥教授再次的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欢迎屈兆祥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呢，我们今天特别为您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
好的，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跟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跟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跟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讨论了。我们也知道，就在这几个星期，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大陆的频频动作，让人感受到中国正在加大压力，好让两岸之间开始进行政治协商。被广为谈论的马习会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明年的亚太经合会上实现呢？则出现了让人意想的蛛丝马迹。中国国台办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着国际会议场合。而台湾总统马英九则再度表示，中国大陆仍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两岸是否在各说各话呢？双方在言辞上的来来回回让人看到了什么呢？中国加大压力要进行政治协商，那么台湾怎么样来招架呢？好，有关这些问题呢，我想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这个两岸政治对话增温哈，这是最近这几个星期来大家普遍的这个推论哈，您自己看这个说法是正确吗？
我看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呢，两岸通过这个经贸的整合，特别是埃克法签订之后，两岸各方面的交流有了很大的进展。那么到现在呢，是到了一个所谓的深水期，特别是马英九第二任的最后两年，在这里面能不能有一个突破，可能大陆方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深层次的两岸的这个政治协商的时机是否真正到达。第二个呢是技术层面的，就是如果到达了应该怎么进行，在什么场合进行，两岸领导人用什么样的称呼，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的。所以呢，如果深层次上面如果时机成熟了，第二个层次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现在的关键呢，就是两岸的这个各自的这个在更深一层的这个政治上的进行深化的接触，以至于达成一定的协议，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否时机是成熟，这个是一个还带有一定的问号。
不过这个时机是不是成熟，其实如果说从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对于两岸的民间来说的话，也是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哈。比方像台湾的民间就觉得说，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啊，还有台湾民众其实享受了惯了这个，也许是过被人形容是过分的自由的这样自由的环境跟空间哈，是不是能够一下进行政治协商？可能台湾的民众还是有一些 不是有一些可能有很大的疑虑哈。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待会要进行探讨哈。
好
来，我们来请这个在台北的屈兆祥教授来谈一谈哈。刚刚从赵教授的这个分析里面讲到这个时机啦，还有技术的问题啊等等哈。那么从这个迹象来看，您觉得为什么大陆现在出现这种迹象，好像是要加紧这力度，要赶快来进行政治对话，是不是已经不想再等了，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现在频频的好像在这边铺垫呢，屈教授。
的确，我北京方面是有点这样子的急迫感，不过这个急迫感呢倒还不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应该这样讲，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胡锦涛先生交卸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呢，他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在这个全国人大的讲话里面，他其实就已经提到了两岸之间呢应该要进行政治性的议题的接触。那么对于两岸之间的现状，就是政治现状呢，大陆方面也可以考虑做一些所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那么同时呢，也谈到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的问题。其实这一些讲法里面就含有非常强烈的希望两岸之间进行政治性议题的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吁了。那么最近呢，这个在 APEC 的会议里面呢，那么这个习近平习主席呢，他也提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提法呢，基本上跟胡锦涛前任主席呢，他的提法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2013年以来呢，那么基本上呢，北京方面的策略是非常的清楚，希望能够这个加大呢，那么使台湾呢能够同意进入政治性议题的讨论的这个阶段，倒还不见得要进入到所谓政治性议题的协商了。那么但是呢，就这些政治性的议题的这个讨论呢，看样子北京方面是有相当的期待。那么台北方面呢，对于北京方面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呢，不能说不了解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至少到这个月之前呢，那么台北这边特别在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执政的团队里面呢，对两岸之间的政治性接触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保留的空间的。那我想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内部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反对党强烈的这个掣肘之下呢，马英九在没有取得台湾岛内的共识的这种的授权之下，一下子要进入到政治性的谈判呢，确确实实他是有很多顾忌的。但是呢，这个状况我看这两天台北也有点转变，因为诚如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谈到的，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执政的绩效呢不是很好，那么他的压力很大。九月份以来呢，台北的这个政争呢，使得马总统的这个支持率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低点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民意压力之下，很明显的，马英九总统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突破，所以在10月18号的台北时间10月18号呢，他接见这个美国的外交全国委员会的这一个智库组织的时候呢，就公开提出来了，就是说两岸之间互设办事处的这个事情呢，他把它看作是政治性的议题。这个变化呢，可能外界没有特别注意，可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马总统对于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这一个讲法，他过去一直都讲这是一个中性的议题。那么但是这一18号的这一个讲话里面，他已经很明显的说出这个不是经济性的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意义的政治议题。那么这就表示说，两岸他已经做了两岸之间就政治性议题呢进行接触跟讨论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他把它打开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能够视之为是他回应北京的这个期待呢而做出来的一种改变，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敢说，因为才刚刚发生几天。不过确实我们可以嗅得出来，这里面味道有点变了。
不过马总统在这一两天所讲的话里面有一些言辞哈，也让人有一点点那个混淆，所以我们待会要继续讨论。不过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跟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如婉晨所说的，我们稍后会请教两位来宾这个关于马总统一些谈话里面所为两岸这个关系呢所定的调子是不是值得万位啊。那么我们现在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在台北方面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媒体都关注啊，明年在北京所召开的这个 APEC 是不是可以 达成这样的一个马习会的一个目标啊。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范立清他有说过了，他也在日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他说这个两岸的领导人会面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那么您认为说，当然这个其实 APEC 是一个什么场合，大家各看法各异了。那么在台北这边可能认为说，哎，在北京举行，所以应该可以借力使力。但是大陆方面似乎一再的定调为是一个国际场合，您怎么看这个 APEC？ 大陆方面到最后会不会软化调子，让这个马总统参与呢？
我看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我是觉得呀，两方如果通过协商，应该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所谓的中国人的智慧，就是两岸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具体而言呢，这里面当然我觉得还是有待于一个具体协商了，而且就算是见面的话，也有一个如何称呼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问题。APEC 这个也好，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最佳选择和次佳选择。应该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最佳选择就像是如果是自家人，大家关起门来自己进行讨论要更方便得多。但如果这个条件还不适合的话，那么两边呢，是不是 APEC 这样的场合能不能也进行交流？而这样的场合呢，也不光是北京一家说了就算的，也要台北进行呼应。所以这里面呢，我的感觉呢，就是两边都要有一个妥协，就是各方有退一步，也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是我刚才讲到岛内民意这个问题，好像据我所看到的呢，岛内的民意啊，最近的民调好像同意进行政治接触的好像数量有所增加。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再加上这个马英九最后的两年任期啊，这些问题呢都使两边都有一个相对的紧迫感。也就是说，马英九有没有一个历史定位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一个要开创一个新时期的问题。因为习近平最近还讲过，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交给一代一代的往下交，那个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我们手里有所结果或者有所迹象。而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前出现的这个 ECFA 这样的一个两边经济的整合，那么要想使两边的这个经济社会的整合持续下去，就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安排。那么政治，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成果虽然很大，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风风雨雨，两边马上就会停止。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借鉴于朝鲜半岛，对吧？韩国和北朝鲜，那么有了开城工业园区，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旦出问题马上就停。就这里面没有一个政治机制或者和平机制作为保证的话，恐怕这些都是不能持续的。所以这一系列的考虑啊，可能使两方这个看看能不能在明年是通过 APEC 还是通过一个别的什么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应该是摆在议事日程上了。
博弈，
我们注意到这个马总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谈话的时候，他有定调说两岸不是国际关系啊，那么这个是引发台湾的舆论相当高度的瞩目。此外呢，马总统日前也说了，说中国大陆仍然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也说了，就是中华民国呢不能够否认呢，在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域管辖的范围之内呢，有另外一个统治当局的这个事实啊。是不是您觉得其实台湾这边一步一步的在为这个两岸的政治对话进行铺垫，同时也是给大陆一方面一些暗示，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在政治立场上跟台湾能够进趋一致，您的看法？
其实我是觉得啊，马英九提出的这个互不承认主权，但是互不否认治权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在两边都有很多的考虑。能不能比如这次王玉琦和张志军 两个这个互相这个对岸事务的负责人见面互称这个主任主委，虽然说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但是是不是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这个治权这样的问题，还是承认你在这个，所以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进步的，有一定的突破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马英九提到一些问题，还有这个习近平最近提出的这样的，虽然都是从大的格局来提，那么下一步的这个技术上，下一步的这个特别是这个习马会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出现，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咱们刚才都没有讲到，就是外部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因素在这里面也很重要的，可能这个马英九刚才讲到内部的有所障碍，是不是外部也有所障碍。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个，其实呢这个海峡地区的和平安定啊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如果两边进行了这个武力冲突啊，那让美国也很为难。就好比当年这个朝鲜和韩国，那么金大中有了这个魄力，实现了这个和这个朝鲜，比如说金正日的这个最高的高峰会谈，这样呢，周边包括美国都是乐见其成的，而金大中自己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和平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两岸如果往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可能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说你这样走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往和平的方向走。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个突破确实有一个两边的这个内外障碍啊，都要有所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也要克服，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刚刚赵教授您讲到，就是还有一个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啊，这其实蛮复杂的，因为两岸如果和平，如果我们假设这是万一啊，
是是是，
如果万一台湾真的跟中国大陆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干预这个所谓的内政问题。那美国呢，其实它很需要台湾这个地方，它的台湾这个台湾是第一岛链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哈，所以美国愿不愿意就是放掉了他们在这个东北亚这个地区的这种方便性哈，跟它的一个棋子呢，这恐怕还
是
值得讨论的一个点啊。
你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最佳选择次佳选择，那最佳选择恐怕从美国的自己的国家利益来看，最佳选择海峡两岸保持分裂，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是他也明白这样的事情不是他一家就能左右的。就好比当年的这个东德西德，如果东德西德人民觉得要统一起来，还有包括现在的朝鲜半岛，他也不能说站出来去阻挡这个统一，因为这也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一个方向，地区稳定方向。所以这里面有个最佳次佳，也就是说如果是次佳的情况出现了，那也总比打仗要好，比为了这个。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呢，就是说刚才你讲的完全是对的，就是说从美国有他自己的利益考虑，但是这个利益考虑呢也有一个这个优先顺位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博弈是不是还有问题要请教曲教授呢？
就是刚我请教赵教授的问题，想请这个曲教授做个回应，就是关于这个马总统的一对两岸最近的一些说法，您看是为两岸的政治对话进行铺垫，还是为两岸的这个政治对话有一点设下了障碍，您怎么看呢？
我想应该这样讲，就是马总统呢，在最近就今年，我刚才也讲过，2013年今年以来啊，马总统事实上他对于对岸所释出来的，相对于啊过去，他对于对岸释出来的善意是比过去要来的明显啊。因为过去呢，我们经常，包括我们在国内，我们也经常在讨论，就是马总统上台以后，他特别提到所谓的先两岸之间呢，要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要先易后难，然后先经后政。那么我们经常会被他经常会被批评为说所谓的这个先经后政呢，实际上他是只经不政啊。换句话讲，他在政治接触这方面呢，有非常多的考量。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那么基本上呢是这个他。就他基本上呢是受限于内部的一个政治情势了，所以使得他基本上这个 尽量避免呢两岸之间有政治性的谈判的，或者说甚至连政治性的接触啊，他都非常的谨慎。但是今年以来呢，几次的讲话呢，可以说他把他的立场已经逐渐，我们不能说做调整了，而是他对在北京做出一些事发善意的这种感觉。第一个，他在今年年初，也就是在这个孤汪会谈20周年的这个活动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两岸之间呢，基本上就是说不存在着两个中国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中一台，更不存在所谓台湾独立的问题。这个呢是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他的一个立场。虽然他也特别提到两岸之间呢是指这个希望能够做到呢，这个主权虽然不能够互相的承认，但是在治权方面呢能够互不否认啊。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两岸就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也是一个中国的，或者说北京方面所表达的一中框架的一种另类的说法。那么这个讲法我相信基本上是符合北京至少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当天的讲话里面呢，那么马英九先生呢特别的提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国际关系啊。为了这一句话，反对党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可是他到现在为止，他仍旧坚持没有改变。再加上我刚刚讲，就上个礼拜五10月18号，他在台北的这一个讲话呢，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就是说两岸之间现在正在进行讨论的这个互设办事处的这个问题呢，他把它视之为是一个政治议题。我想这个就已经非常明确的，他在释放一个讯息，就是他的政策呢，在稍微往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性的接触的这个部分呢，在做一个微调。当然，这个微调我们也不能够做太跳跃的一个思维，认为说两岸之间立刻就可以做政治性话题的谈判了。我想这个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可是呢，两岸之间就政治性的话题呢，特别是智库啊，跟这个学者呢，开始就两岸所关切的一些跟带有政治意涵的话题呢，做这个接触，双方呢互相呢能够取得对方的了解。正如这个北京方面一再讲的，希望把两岸之间的现状呢能够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什么是合情合理啊？那么这个部分，我想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双方可以做接触、做讨论的一个部分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那我相信听众观众朋友们也非常迫切想要加入我们了。安全，
好的，好，谢谢博弈，还有谢谢屈少强教授。我们现在电话有点技术的故障哈，所以我们要稍后一下。当然，我们也欢迎在听节目的听众观众呢持续的收听啊。一旦我们这个技术问题克服以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来发表您对于有关于台海两岸这个进展啊，还有一些台湾政局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叶博弈先生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共同来进行这一次的讨论。那么刚刚谈到了这些问题啊，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胜教授。赵教授，其实呢，从一些迹象来看哈，比方说像上个星期举行的这个两岸和平论坛，这两岸和平论坛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讨论到，上个星期我们节目中也没有进入到这个话题里面。这个论坛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呢主办方其实是台湾的一个21世纪基金会。那么这个董事长呢，就是台湾过去有省议会时候的议长高玉仁先生。他虽然已经退出政坛，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一个头衔哈，但他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更何况他的女婿朱立伦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那么他带着团到了上海去举行这个第一届的两岸和平论坛。那据说呢，在这个开场晚餐的之前呢，要介绍台湾各方的这个参与的学者啊、专家之类，他呢都是用过去这些参与者过去的正式的官衔。那么据说呢，听得中方方面人一把冷汗一直冒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讨论，他们后来还决定就是说来研商一个是不是固定成立一个好像类似像组织或机构之类，能够定期来举行啊。那么已经决定了明年是要在台北举行的。那么这个两岸和平论坛被人认为说是中国大陆从这个方式又多了一个渠道来增加这个所谓的和平政治协商的一个渠道跟手法哈。有人就把它认为说这个也是显示了中国在这个促统或者促进这个政治协商或者谈话讨论的一个具体的方式，采取了 主动的手段，您看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吗？或者影响？
对，我相关的报道也看到一些啊。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谈判的这个技巧或者谈判相关的论述中啊，有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就叫所谓的二轨啊。就是双方如果是政府部门谈这个一轨啊，就像刚才讲到的张志军啊、王玉吉啊这样的，那么二轨呢，很多是一些前官员，也或者是对这个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很多是由学者、智库、前官员，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而且这次我也注意到，是我看有报道说是红、蓝、绿三个方面的都有代表参加，
是，
而且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好像还发表了一些东西，当然详细情况我还不是很。因为也没去参加这个嘛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宛城你讲到的，确实是一个在一定意义上吧也是个进展，如果把它机制化，特别是以前两边有些禁忌的话题，现在恐怕都能直接在上海啊，在台北，将来比如北京啊或者高雄啊这些地方都能进行讨论政治议题，而且我也注意到像绿营出席的也从绿营的这个角度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里面呢还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到了下一届这个台湾大选，那么会不会变颜色，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也就是实际上呢，我记得这个以前我到台北去啊，那个赖兴元当时是陆委会主委，我们一起谈，他讲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这个两岸关系啊已经是过了这个不能返回的这个点，就是已经开到了这个，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光是经济上的这个进展，它是不是已经确实到了不能返回，这个还是一个问号，后来交流的时候赖兴元讲到呢，说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争取能够让这个两岸关系不能再倒退了，再回到原来的，就像李登辉啊、陈水扁那个时候剑拔弩张啊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么现在呢，这一切呢，就包括这个政治上议题的接触，以至于有可能建立一定的机制。刚才讲到马英九提到的这个两岸的办事处啊这些事。都是一个为了有一个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将来不管是就是这个岛内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变化，也确实到了一个不能返回的这个点，是不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上海的这个论坛和将来到台北的论坛，恐怕都有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曲兆祥教授，曲教授，在台湾方面总是讲到说，如果要跟对方进行正式的这个政治的协商的话，或者说两岸的领导人来见面的话，一定要坚持对等啊，对等跟尊严的这个原则，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做得到哎。您觉得这个困难会在哪里？
我想这一点对台湾人民来讲是蛮重，在情感上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认为了，或者说我们台湾有站在台湾这边很多的学者的立场来看的话，觉得北京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不必太过于太过于坚持，因为双方既然要接触要谈嘛，那么基本上还是要这个以平等来相待，有没有，事情会比较好推，否则的话呢，各位都知道以台湾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政治多元政治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结构之下，如果是在一个北京高高在上，那么要求台湾只是做顺从跟配合这样子的角度的话，那我觉得反而会把两岸之间的关系呢给弄拧了啊，更何况呢，我再讲的不客气的，真的是有不少人至少在台湾这边或者在岛外 就是外部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声音或者人士在，他们总是希望能够这个利用这个情势的不稳定啊，来制造一些的困扰。所以说，如果两岸之间能够维持着平等的往来哈，相对的来讲，我觉得事情会更顺利一点哈。那么我们中国人不是一直都有一种智慧嘛，就是以大事小啊，基本上他是靠的是。要靠点智慧哈，那么两岸之间当然这以这个实力来讲，以幅员来讲，以人口来说，都是大陆大台湾小，这是事实啊。但是如果说大陆能够在他站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立场上，他某种程度上能够运用智慧，那么让台湾这边的老百姓呢感觉到北京对台北这边有相当的尊重，我想这个会应该是可以化戾气为祥和。
好的，非常谢谢屈教授的分析。现在我们的电话终于技术困难恢复了，技术克服过了。我们现在来接听众的电话。那接以前呢，我们先来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电话号码啊。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呢，您可以拨400120551，台湾的听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现在我们就来先接山东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孙先生，请说，您在线上吗？
啊，对啊，
好，请讲。
我感觉到哈，对啊，
请讲，您在线上。
对，我感觉到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合作啊，台湾应该说不应该有太多的担心，大陆呢也需要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种政治，啊，因为台湾这个民主政治它是一个先进的，如果它和这个大陆合作的话。大陆的这些人民呢，还是欢迎的。
好，这个是山东的孙先生，下面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那个，哎，我马云说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这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党要想再回中国大陆执政，只有拿着这两个条件和中国大陆实行统一才能回来执政，就是拿多党执政、民主选举。至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代表是代表中国还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那国际上包括联合国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那要是用民调来说的话，中国43亿人，包括台湾2300万人。当然，台湾2300万人当中，有一部分他是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如果投票的话，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好，
谢谢。
好，谢谢吉林李先生。赵教授，您是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两个听众的说法。
我觉得山东孙先生和吉林的李先生，强调了这个民主政治啊，多党政治啊，这确实，是两岸如果实现统一的话，所带来的一个，应该说是这个预期之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在大概20多年前就发表过一个文章啊，专门讲到呢，从这个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多党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多党制。因为统一之后，既然有两种制度，那么两边呢就会有一个互相影响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对促进这个大陆的民主化方面呢，应该是一个促进的一个因素。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时间的要进行磨合。刚才讲到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个我觉得以前大陆方面也好，相关的方面也都表示过，说如果两方面如果能够实现统一的话，这个国名、国歌、国旗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也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拘泥于一个而这个国家的统一，这个恐怕是第一位的。
好，台北的屈兆祥屈教授，您对于刚刚那两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吉林的李先生的问题，其实蛮大的哈，您怎么看呢？您怎么回答他？
我 我想应该这样子讲，刚刚山东的孙先生反而谈到的，说是这个台湾方面其实不必太担心，等等了哈。其实台湾人民比较多数的人，其实现在是比较主张两岸之间的关系呢，暂时还不会谈，不必去谈这个统一。那当然也不会，这个除了极少部分人以外，那么也基本上也不必去谈独立的问题。台湾多数的人比较多的意见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啊。不过呢，所谓什么是现状，现状会不会改变，可不可能永远的维持，当然这些议题呢都是值得我们再做进一步去做讨论的。那么就既然谈到现状，这个刚刚这个吉林的这个李先生也提到了，到底是中华民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等等。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可能还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比较重要的原则的问题呢是两岸现在如何拉近两岸在对政治体制上观点的一个差异啊。那么台湾现在比较多数的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抱持着可以认同，特别是中国大陆在过去这改革开放这30年以来呢，大陆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上面的成绩，多数台湾人民是认可的啊，也是觉得很羡慕的啊，甚至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但是呢，两岸之间在政治体制上面、在观点、在组织上面、在观点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台湾人民呢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无法认同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如果贸然来谈所谓的统一的问题，我觉得反而会让事情变坏了哈。所以应该是让两岸之间，我们刚刚谈过的，就像刚刚赵教授也有提到，二轨的接触里面呢，大家对这个所谓的现状呢来做一些合情合理的安排。那么尤其是台湾人民呢，让台湾人民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善意跟尊重啊。那么再加上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再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政治上面的一些的改革呢，我想某种程度上从长远来看啊，两岸之间的整合我觉得应该是乐观的哈。但是这个过程呢要我们中国人相当发挥一些智慧哈，因为这个弄得太快太紧了未必是好事。
对，台湾人有一句话说是吃太快的话把碗都给打破了哈，
是
所以这个吃紧弄破碗这是不行的，这还是要发挥很大的那个创意哈，跟这个智慧。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两位听众啊，江苏的钱先生还有上海的王先生，请您留在线上不要走啊，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二段讨论。